这里聚集，为的就是要敬拜你，为的就是要来聆听你的话语，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求主你的灵今天在这里运行，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慈爱和怜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不义的管家这一个比喻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十三节，我们先把它读一次好不好？我们从头到尾读一次。好，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些事，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哈羞。我知道怎样好叫我叫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我来，问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50 斤。管家说，哪里的账？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 mb。管家说，哪里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欺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翻到这个比喻，大家刚刚读完了，我们先看一开始，这个是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话不是对着所有的人说的，他不是对着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说的，他主要是想告诉门徒他们应该怎么做的。所以这不是一个传福音的，它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在主里面成长的，所以大家要很小心的去解读它。第二个呢，我这里想讲的就是这一个比喻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其实故事是很简单的，大家刚刚其实读完了，对不对？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是讲一个有钱的财主，他让管家去放贷，对不对？是不是高利贷？这里没有说，其实也不重要。后来呢，主人发现这个管家不称职，说他浪费钱财，对不对？至于怎么样浪费，这里也没有说有没有贪污，我想应该没有，要不然就会说他是贪污钱财，而不是说浪费钱财。但是这个也不是很重要，我们继续往后看。当主人知道了他不称职浪费钱财之后呢，就把他给开除了，对不对？就像现在你就算去华尔街也一样嘛，管钱的如果你是给开除了，我想你是很难再找到下一份同样金融界的工作的。所以在纽约很多开 taxi 的其实以前是做 trader 的，是因为他们 就是可能亏了很多钱或者怎么样，所以就不可能再做华尔街做，他们只能够去开出租车了。同样这个管家也是，他给开除了，他说我将来怎么办呢？他说我将来怎么办，做回华尔街没有人请我了，你叫我去写程序我也不会写，对不对？那耕地也无力，做其他行也做不来，讨饭呢那也害羞，那怎么办？结果呢他就想以后怎么办，他就真的是给他想到了，他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那一些人一个一个的找来了，就把他们的那个数目，欠钱的数目就一个一个的给改少了。他改少这一个100篓油，接着又说110麦子改成80，100篓油改成50，这其实是当时是一个叫做天文的数目，很大很大的数目的。所以如果他把人家欠债的人的钱给改少了，那些欠债的人当然就很感激他了，以后请他吃饭肯定就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个以后的事情，他以后那几十年的生活竟然就给他给搞定了。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讲的就是一个现在说银行的高层职员贪污做假账谋私利的故事，对不对？很明显的。那如果让我们来讲完这个故事，我们会怎么样讲呢？大家想想，我们肯定是说主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把这个管家抓起来骂一顿，关到牢里，然后就批评这个管家说，这种借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的，会带你们到地狱里面去的。然后会说小事上面不忠心，大事上面也不忠心，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真实的钱财也不能交给你们。这个管家的下场就是这个，大家看着，最后肯定会说那你们不要学他。最后结论肯定是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如果这样讲是不是就很简单，对不对？前后连贯，非常严谨。关键是耶稣刚刚大家读完了不是这么说的，现在的难题就是耶稣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呢这一段经文被列为是历史上面最难解的比喻之一。我们看一下哈，这一个故事之后，这一个银行高层职员贪污作假的故事之后，耶稣是怎么讲的？大家看一下，耶稣知道这个管家被主人知道了做假账谋私利之后，这个主人竟然怎么样呢？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然后他竟然说这不义的管家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是不是很难懂？这个肯定想不通，对不对？后面这一个其实更加想不通。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里竟然跟我们的救恩这一个给挂上钩了，因为他说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钱财无用的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我们离世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什么叫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那就是到天堂，那是我们的永生。竟然说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更加想不通，对不对？好，在后面这里他就开始评论这一件事了，也是搞不懂。前面才说要像不义的管家一样，对不对？要向他学习吗？是怎么向他学习的？难道叫我们不择手段去弄钱，接着用钱去收买朋友，或者说不说收买朋友那么难听了，用这些不义的钱财捐给教会，对不对？去传福音， 做神的事情，多做善事，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永生。所以呢，但是这里又改了，好像他一转又改变了，说你在最小的事情上面不忠心，大事上面也，你在小事忠心，你大事也忠心，你在别人的不义的钱财上面不忠心，别人就不会把真实的钱财给你们，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刚刚跟我们刚刚读的是完全的矛盾嘛，对不对？因为你说要忠心的话，你就不能够以功谋利啊，你刚刚做的明明就是不忠心的事情，虽然是小事，我知道这是今世的钱财，是一个小事，但是你这里说要忠心，你刚刚讲的故事就是不忠心嘛，对不对？好，结论来了，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恶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得出的这一个结论也是跟刚刚前面讲的完全的相反，他这里讲的是我们100%的来侍奉神，不能够一边赚钱一边去侍奉神，就连一边赚钱一边侍奉神都不可以，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去侍奉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糊涂了，反正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是挺糊涂的，但是没关系，因为这一个被称为最难解的经文之一，所以呢，大家如果糊涂了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为了免得我一会儿把中间要点给漏掉了，我就把难解的这几点一点一点的记下来，编个号哈，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讲。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主人要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第二个呢，为什么说比我们今世之子更加聪明？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竟然说这可以把我们带到永存的帐幕去。第三个难点就是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完全跟这第三点不相关的，为什么会说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最后的结论，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四点我们看看怎么样来把它解释清楚。我答应了那位弟兄要分享这一个比喻之后呢，为了不要讲错，我就去查考了一下历史上面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一个的。感谢神，历史上面很多属灵的前辈和神学家们一直的就在努力的解开神的话语，给我们很多的亮光。我去做了一下调查之后发现，其实这2000年来很多人对他有很多不同的解经了。在1989年，有一位改革中神学家，他是解经学的教授，他就对这2000年以来所有的各种的解释，就是比较重要的解释呢，对一个比喻的解释，他就写了一篇论文，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说历史上面各种不同的解释的，他就发表在西敏斯特神学院的期刊上面，也列出了每一个解释的人的时间和出处。我就给大家的简单的讲一下历史上面大家有怎么样的解释吧，如果大家有兴趣一会儿可以问我拿，我给大家发过去，是一篇英文的论文，写得非常详细。今天我就没有时间在这里一点一点的讲这一些各种的解释了，要不然讲完我们可能就吃晚饭了。所以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历史上面大概有哪几种。其实就算这么多说完了，就算这一位教授他也是比较倾向于他觉得是传统的解释是最好的，而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是。那我们先看一下历史上面是有哪几种不同的派别吧，来解释这一个。分两大派，一个就是叫做管家是不诚实的不义的，另外一个派别就是说这管家其实是公义的诚实的。对于这一个管家是不诚实的不义的里面呢，又分了三个小派。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解释，我们一会儿会讲。第二个就是说非物质上面的，是天国的解读，他们这里讲的其实就叫做灵异的解经。他是说如果这不义的管家凭着主人的恩慈 解决了他自己的困难，我们到以后永生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因着上帝的恩典解决我们的困难。这是说，其实这不是讲物质的，只是讲以后天国的事情。第三个是，也有人解释说他是不诚实的、不义的，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讲还称赞他呢？就是说为什么主人还称赞这个管家呢？这里呢，就是一个是字面意思的解读，就是说其实主人在说讽刺的话，耶稣在说讽刺的话，就是说你们就像那个管家一样吧，你去赚钱吧，你看他到时候能不能把你带到天国。这就是说从文学上面他们有人这样来解读，其实这是一个反话，是一个讽刺的话。另外也有一些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他们也在那里研究，因为这个夸奖很难讲嘛，前面你才讲完了这个管家这么不义，后面竟然夸奖他，他就说在亚兰文中这个夸奖其实有双重的意思。他们当年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挑了那个正面的意思，其实是反面的意思。论文里面就画了很多那些什么亚兰文像那个蝌蚪一样的，我也看不懂，但是有人是这么讲啊。所以呢，这是这个管家说是不诚实的，有这几种解释的方法。也有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管家是公义的，是诚实的。那怎么来解释他是公义和诚实的呢？也分了两小派。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管家他是给主人做善事，就是说哎呀，他为那个主人知道主人是个好人，他就去出面给他们做善，给主人做善事，把那些人的债务给减免了，所以呢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主人做善事，主人就所以称赞他了。这是其中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很复杂的，叫做历史上面社会经济学的背景，这也是考古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得出来的，就是说中东的地方呢，那个历史背景是主人的债务是外包给管家的，就像现在的追债公司一样，比如说那个人欠你50篓油吧，你就包给一个管家，管家呢自己能收多少那是他的事，反正你最后把50篓油还给了主人就好了。所以呢，通常管家呢就会在上面加很多。现在呢，他把那些减去的50、减去的20、100变80呢，减去的是他自己的东西，对不对？那等于就他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呢，主人就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了。当然，这个也可以解释。但是我觉得那个100减50的那个人收50%在上面，那也太狠了，可能也不是很现实哈。第二个呢，圣经里面明明的说了这是不义的管家，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那你既然你说他做的是好事，为什么你还称他为不义的管家呢？所以这里也说的不是很通。所以这些各种的解释我觉得都有它的亮光，对不对？圣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我们历史上面各种的属灵的伟人、神学家，他们有自己的亮光、自己的看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你能接受哪一种我觉得都可以，就是看大家能够接受哪一种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比较接受的那一个解释，就是第一种的 A 里面传统的解释，物质上面的。好，我们先来解决这个难题一吧，叫做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面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首先翻译上面呢，基本上没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都这个夸奖就是英文就是 commended， 就是夸奖，这没有人说其实是译错了，主人的确在夸奖他不义的管家，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 dishonest manager unjust doer， 这也没有任何人有意见，各考古学家都研究过了，文字上面说这是不义的管家，的确这就是不义的管家的翻译，没有任何的错误。聪明 wisely， Wisely 这个也是没有任何人发现他翻译上面错的，所以你从翻译上面想来找出这一个解释其实是比较难的。除了这个夸奖，有人说亚兰文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之外，90%的人都同意这三个字翻译上面没有问题。那既然翻译没问题，那我们来解释怎么样来解释呢？其实很简单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看你怎么读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对不对？做事聪明，其实他不是在夸奖这一个不义的管家了，他是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举一个例子吧，举一个例子可能容易理解一点哈。我女儿有一个同学，他们家里呢住在我们town嘛 Ridgewood， 他们家就有一次呢就开始有老鼠了。那有老鼠怎么办呢？他很怕老鼠的嘛，他妈妈特别怕老鼠，他就买了很多那个老鼠夹子，放上那个花生酱，接着就去抓老鼠了，抓抓抓抓抓抓，哇，几乎全部都抓完了。但是最后呢就有一只小老鼠他怎么都抓不到，每天晚上就在上面叽叽叽叽叽叽，第二早上哎呀东西吃完了，那个老鼠没抓到，抓了好长时间没抓到。那他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呢？哦，他就跟我说那只小老鼠真聪明，他说真聪明。我说怎么聪明啊？他说每次他先把一个小石头咔嚓卡在那里了，接着去吃那个花生酱，对不对？那他是夸这个小老鼠吗？不是，他是夸这个小老鼠聪明。他真的夸奖这个小老鼠，他就不会后来就再去找，找了很多不同的，最后终于给他找到一个老鼠夹子，啪就把那只老鼠给打死了。如果他真的是称赞那只老鼠，他就不会打死他了。他其实是说这只老小老鼠真聪明。这里也是，这个管家做事真聪明，这是主人要表扬他的，是因为他聪明。他聪明在哪呢？他没有工作做了，对不对？他没有说就算了，没有工作做了，他在想我后面，比如说他现在大概30岁到50岁吧，我们猜了，后面可能还有70年到50年，他想我那几十年我怎么过，我怎么过，我没有工作了，我吃什么喝什么，他就为自己的未来去打算了，这是他聪明的地方。如果有的人，哎呀，没工作就没工作吧，我睡一觉，明天再去看看，考个证，再去找份工作，对不对？但是没有，这个先把后面的几十年的时间都想到了，这是他聪明的地方，并不是说这一个管家称赞他，而是称赞他这个人真是聪明。所以呢，这一个就是第一句话，我们这样来解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第二句话，中文我们读一下哈。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其实如果只是读中文，我读了好多次很难解释，什么叫做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聪明呢？我们当然知道今世之子讲的是这一个不义的管家，光明之子讲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但是怎么解释这个主人竟然说在世事上面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呢？难道是叫我们去像他那样很圆滑或者是很狡猾的去在世事上面去赚钱吗？我觉得肯定就不对的。那我就去看了，反正希腊文我也不懂，亚兰文我也不懂，我只能够看英文，对不对？我就看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其实有时候看英文不同的版本有好处啦，就是不同的翻译家他会根据他们对原文的理解，在英文里面有他们的侧重点。这个应该是 King James 里面的版本，我觉得是挺能够解释这一段的。他这里是说 For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are more set in dealing with their own kindThen are the people of the light. 如果你们读中文读得不是很明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英文是怎么讲的。因为这个中文是清朝的时候的人来翻译的，可能就比较简洁。如果一简洁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明白一些事情了。如果我们读英文其实很好解释这一个是什么意思。 我来翻译一下，直译一下是怎么讲的。因为今世之子对他们自己的事上面，比光明之子对他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更加聪明。看英文你就可以看出了。我们再把它翻译的更加啰嗦一点是什么呢？叫做今世之子对今世之子自己的事上面，比光明之子对光明之子自己的事情上面更加聪明。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是说今世之子他不认为有永生，对不对？他就认为他今生100年左右就是那么一切了。那他们如果聪明的话，他们当然就为了自己那后面那几十年想尽一切办法，对不对？让他后面那几十年能够过得好，过得丰富。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给开除的时候，他还在为后面的事情去做预备做准备。虽然他是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做假账，给他真的是给他做成了，他后面那几十年他的日子给解决了。那我们叫做光明之子，对不对？我们光明之子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这100年对于我们的永生就是那么一瞬间。我们自己的事是什么呢？光明之子对自己，光明之子自己的事情上面 their own kind 他们自己的上面是永生上面的事情。因为这100年在地上的日子比起永生根本就不是任何的事情。我们最重要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以后到天上的事情，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为他做打算。等到我们见了主耶稣在他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想主会对我们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呢，还是想他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所以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天上事情。如果我们这些所谓光明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永生了，我们不去做预备，我们不为我们的永生去做预备，我们平时不去祷告，不去读经，不去聚会，不去传福音，不去侍奉主，那你有没有为你的永生去做任何的准备？连那个不义的管家他都会为他那后面那几十年去做预备，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有没有为我们以后的事情去做预备？我想我们就说我吧，肯定就没有好好的预备。所以这个主人说的是对的，这一个不义的管家做事的确比我聪明，他会为他自己的后事去预备，我没有为我自己后面的事情去预备，每天就在那里管着自己的事，多赚点钱，舒舒服服，对不对？什么时候真的是有好好的想过我们的永生？这就是这一句话我们的解释。第二个难题，我又告诉你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借着不义钱财结交朋友，对不对？叫我们去做假账、贪污走私、卖毒品赚很多钱来结交猪朋狗友来赚取上天堂，肯定是错的。我们读圣经知道吗？圣经都是统一的，不可能前面说的是一些，这里讲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这肯定是错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要借着不义的钱财，我们先解释这个不义的钱财吧。解释这不义的钱财，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我们教会有人做餐馆的，对不对？那餐馆的弟兄肯定就站起来说，叶弟兄你不要乱说啊，我赚的钱是我一盘一盘菜炒出来辛辛苦苦赚回来的，我那些钱怎么不义了，对不对？那我说，那人家来吃饭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他你是不是黑道的，你是不是卖毒品的？如果是我不给你吃的，如果没问过，那你赚回来的钱你怎么说都是义的呢，对不对？所以说钱财在世界上面都是不义的。当然了，牧师今天不在，但是如果在他会问，那我的钱肯定是义了吧，都是我们弟兄姐妹 一分钱一分钱的赚回来给我发的，对不对？我说那刚刚那位餐馆的弟兄，你给他讲讲吧，你捐的钱是不是都是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不义的钱财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这世界上面的钱财都是不义的。好，再讲一个，就前一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给就是那个百货商店，他就说好，我们现在要支持那变性人，就是说男的可以只要认为是女的就可以去 Target 的女厕所，对不对？就我太太知道了，就来找我说这个不行，这样搞不符合圣经，对不对？我们要抵制他。我想想我三个女儿，我也不想突然间有男的冲进来，对不对？我说好，抵制抵制 Target。 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说了，哎呀， Starbucks 的 CEO 说要支持同性恋，要把他赚的钱5%还是多少拿出来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他说我们要不要抵制他？我想想 Starbucks 这么贵，抵制了也能省不少钱。好，我们抵制。好，我接着就不喝 Starbucks 的咖啡。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找我了，我太太又说，哎呀，现在他弟弟要买一双球鞋，但是那个球鞋的牌子，那个牌子也是支持同性恋的，我要不要抵制他买别的牌子？哎呀，我在想，摸摸我手口袋里面的 iPhone， 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 iPhone 里面很多同性恋的那些 icon 的，其实那个他的 CEO 是同性恋的嘛，他在里面加了一个男，两个男的中间画一个心，就是两个女的中间画一个心，我爱你，这个两个男的下面有个小孩子，表示一个家庭，各种各样就是他加的。我想再这样下去，我老婆要不要我把 iPhone 给砸了？我就说，哎呀，我跟你老实跟你说吧，我公司其实很支持同性恋的，我们整天要去培训怎么样来保护同性恋，就他整天发那些说你们是同性恋就站出来自豪的告诉大家，全公司为你自豪的。我说你要不要我回去辞职了？他可能想想，哎呀，我辞职了可能做别的也做不会，讨饭又害羞。那他说算了算了算了，你还是回去上班，不要辞职了。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故事，这个是真实。这个世界上面都是不义的，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世界都是不义的，我们的世界不在这里。但是神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说只求神保守我们脱离这个恶者。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光明之子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在这里生活，这不义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就像我们赚的钱吧，你觉得是真实的吗？是义的吗？如果是真实的，怎么到你死的那一刻你一分钱都带不走呢？当你带不走，你叫它什么真实呢？那你觉得那钱是你的吗？你走的时候你一分钱带不走，怎么说是你的呢？就像到你去租一辆车，一个星期，等那个星期之内你可以随便开，开完了一个星期你的假期结束，你得把车还给人家，你带不回家的，你带不回家的就不是你的。那些钱财就算是你辛辛苦苦赚回来的，等你回天家的时候你都带不走，那就不是你的嘛，对不对？这里说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借着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就可以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讲的是什么呢？等到钱财的无用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就是说等我们离世或者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钱财已经没有用了，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就是我们可以到天堂。根据圣经，什么样怎么样可以带天堂呢？怎么样可以接被接到永恒的帐幕里面去呢？有一些解经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借着这些钱财去做好事去什么，到时候你就会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这都是错的。我觉得这是错的，因为根据圣经，没有任何的好事你做出来可以带你到天堂。我们到天堂是靠什么呢？三个唯独，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这是唯一能带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的。那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呢？其实这里是讲 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承认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罪人，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相信他到我们离世的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因着他能够到永恒的帐幕上面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钱财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没有用这些钱财，对我们没有用，我们就要像这一个不义的管家，他用不义钱财结交朋友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的生活，去准备我们以后天上的财富。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心，在这不义的世界上面活着，我们能够被接到永恒的帐幕上面去。所以这一个其实就是这么解释。如果当然大家有别的解释也可以，但是我很清楚的就想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事情你可以做让你能够被接到永恒的帐幕去，你的信心和神的恩典和主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做到的。好，前面讲的两个难题已经解决了，其实到了这里第三个就不再是难题了，对不对？因为这就已经很顺理成章了嘛。如果我们知道了前面两个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这里耶稣讲的再重复的一个同样的事情，就是说最小的事情，不义的钱财，别人的东西，最小的事情，那是指对比起永生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钱所有的时间都是很小和最小最小的。不义的钱财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我们在世界上面所有的物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义的，别人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你带不走的那是别人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同样的事情，这三个讲的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在世界上面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东西，我们积累的东西都是指今世的东西，这里讲的大事，真实的钱财，自己的东西讲的是什么大事，就是指我们的永生。真实的钱财，什么叫真实钱财呢？真正有价值，真正能存到永远的，我们就知道那是存在天上的，主耶稣也讲过好多次，存在天上的财富。自己的东西，什么叫自己的东西？谁都不能夺去的，那是你自己的东西，那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地上的东西，主耶稣说了，会有虫子来咬，会有钱有贼来偷，只有天上的财富那是你自己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夺取，其他东西都不是你的。所以这上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一些光明之子，在这世界上面短暂的最少的无用的不真实的身外之物上面，要传扬的诚实忠心善良努力，同时又承认我们的不义，活的人活在不义的世界上面，求神免我们的债，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种对神的信心，在世界上面每一天的生活，可以使我们得到永生。就像保罗说的，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不要想着我们只是为我们自己，或者是为我们老板，甚至为就算我们的总统或者是我们的领导，不是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虽然是在侍奉地上的主，但是我们是其实是真真正正的在侍奉天上的主，不是在侍奉地上的人。就是这一个第三点我想强调的，就是说你在小事上面也要忠心，在大事上面才能忠心。我们在世界上面，这虽然时间很短，100年，虽然钱都留不住，但是呢，我们就好好的在这世界上面好好的使用它们，来完成神交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托付。到了永恒的时候，上帝就会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这第三点我们讲完了。那到了第四点，就其实就更加简单了。前面的如果都讲通了的话呢，到了这里就很简单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能够 两方面都要抓，因为主曾经说过什么呢？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会在哪里。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一直的去认识神，当我们到最后可能就能够做到像保罗说的，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能又在这世界上面为了那些不能存到永远的钱财天天去抓去追求，但是你又说我同时我又去侍奉神，神要我们的是100%的去来侍奉他。就算我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抱着侍奉神的，如同侍奉主，并不是侍奉人的来做我们世界上面的每一件事情。好，今天这四个难题解决了，我在这里就讲两个事情吧，不是故事，因为这是真的事。讲完之后大家来想一想这两个事情里面大家是怎么看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iPhone 在中国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不是叫手机，大家叫做肾机，就肾就是肾脏的肾，大家叫做肾机。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呢？是因为在2010年在中国大陆有一个17岁的少年年轻人，当年是新出 iPhone 4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惊为天人，对不对？从来没见过这么酷的东西，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手机。所以呢，他这个年轻人哇，喜欢的不得了。他没有钱呢，17岁，对不对？还没工作，那他怎么办呢？他去找到了一个叫做卖肾脏的代理人，他就因为他17岁嘛，不够年纪。所以他就说他有23岁了，接着呢他想把自己一只肾脏给卖掉，最后他把那个肾脏给卖掉了，好像20多万人民币吧。到最后当然医生分了10几万，医院分了10几万，中共又分了多少万，最后到他手上是2万人民币。他就用那2万块钱人民币买了一只 iPhone 4。 最后呢他一个肾脏给割掉了嘛，他最后是身体他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终日卧床，成了3级的残废，终身都得服药。可能现在他看着他那个叫做可以 iPhone 4 iPhone 4，现在都可以做电子垃圾了吧，可能机都开不了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可能觉得怎么这么笨这个人，对不对？这么傻成这个样子，你的肾脏10000台100万台 iPhone 我都不会换给他了，你竟然可以为了一个 iPhone 把你的肾脏给换了，是不是傻得不能再傻。好，第二个故事不是故事，这是真实。几年前呢，我住在佛利的时候，我就有时候我会接送一个老姐妹回佛利，接着呢我就在车上我就跟她聊天嘛，每次都我都聊一下，我就说你家里有没有就是孩子啊？他说我有一个女儿。我说他信主吗？你有没有给他传福音呢？他说他没有，他就说他不信。我说为什么不信呢？可以叫他来一下教会给他传一下福音啊。他说他是做医生的，赚很多钱，没时间。现在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什么哈，大家觉得是啊，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嘛，小孩子要学这个要学那个，或者以后做了一个什么赚很大多钱的人，星期天一天开业可能等于做一个星期啦，对不对？那不来教会很正常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故事听了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但是其实我告诉大家吧，第二个故事里面的我觉得那个可惜比第一个故事里面的可惜多多少倍。第一个故事他只是把他的肾脏卖掉了换一台 iPhone。 第二个，你自己是个基督徒，你知道永生有多么的重要，你竟然为了儿女去做医生赚大钱而把这一个失去了，跟那个卖掉肾脏换 iPhone 的更加不知道笨多少倍，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所以这一个故事主人称赞他的 说那个管家聪明，我们就是要聪明，要学他那么聪明。我们现在虽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要为我们以后的永生天天的去做准备，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比那一个肾脏跟 iPhone 之间的对比还要重要无数倍。我们就为了这一个永生，我们可以说，要最后要说，把万事当作有损的，看作粪土，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是神想让我们得到的，最后得到的这个永生是这么的重要的。所以这一个故事，耶稣讲出来的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就要为我们的永生做准备。我们现在虽然还有很年轻，说不定你二十多、三十多，但是短短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到时候你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不希望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天上什么财富都没有积累到，因为我把时间都花在地上了。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是的，主，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啊，是的，你认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你都认识，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明白你，让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你说这就是永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不要让这个世界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远离那世界，让我们以我们的神，永恒的宝贵的我们的神，为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愿神赐福给大家，荣耀归给神。